Acá.哎呀，还要翻译了，哎呦。
Okay, good morning, everyone.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上讲台，
好正。I've ever come to this stage.
所以有点紧张，
so、
请大家。
I'm quite nervous.
请大家包涵。
Please, just bear with me.
好，今天我现在开始我的见证。
This is my testimony.
在我20岁和30多岁的时候，我的邻居呢就送每一次他就送一本圣经给我。
When I was in my 20s and 30s, my neighbor gave me quite a few Bibles.
当时他也为我祷告。
She also prayed for me.
但我已经记不清他说了什么。
But today I can't even remember what she prayed for me.
但是我只是就当时按着他的话，我把那个圣经每次都读了一遍。
But at that time, I did read the whole Bible based on her words.
直到2015年，我到了美国。
Then I came to America in 2015.
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基督徒。
I met a Christian friend.
然后他经常约我星期天去美国教会。
She often invited me to American church on Sundays.
经常，等一下。他然后就是老师说那时候我是因为寂寞无聊。
To be honest with you, at that time, because of loneliness and boredom,
才愿意跟他去教堂的。
I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and went with her to the church.
但是教堂里的人非常欢迎我这个不大会说英语，也不是基督徒的人。
The church was very welcoming to me, although I can't speak good English and also I wasn't even.
时不时上让我那个会说英语的朋友给我做翻译，说让我把这里当成家。
He often tell me through my friend that I should take the church as my home.
需要帮助的时候尽管说。
I need to let them know if I need help.
所以那年的感恩节、圣诞节还有新年都是在教会度过的。
So that year, Thanksgiving,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Day, I spent all those important holidays at the church.
在教堂里遇到的每个人脸上都是善意的微笑，让我特别的温暖。
I feel so warm when I see the smiles on the face of church members.
虽然知道那是一个好的地方，但我还是没有真正的想参与其中。
Although I know it's a good place to be, I still didn't decide to go to church as an active member.
只不过是打发时间。
I went there actually just to spend time because I feel lonely.
直到2016年，我的儿子因为先天性血管畸形导致了中风，半边身体不好。那时他只有6岁。
And until 2016, my son all of a sudden had a stroke. He was only 6 years old. It was because of some bone issues with his vessels, blood vessels.
到了博卡中心急救中心，2天没有查出病因。
We went to the Boca Emergency Center, and for 2 days, the doctors cannot diagnose him.
那两天我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整日整天的以泪洗面。
For those 2 days, I felt that the sky was already fallen, and I washed my face with tears every day.
我的朋友和家人打电话来安慰我。
My family, my friends called me to comfort me.
但是只要是基督徒的，他们都会对我说，我会为你和你的儿子祷告。
If they are Christians, they would always say, I will pray for you and your son.
去教会也会让教会的牧师和兄弟姊妹为你和你的儿子祷告。
They would also say, I will go to church and ask our pastor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pray for you as well.
当时就想祷告会有用吗？
At that time, I was thinking, would a prayer be useful?
到了第三天查出了病因，转院去了迈阿密的儿童医院。
On the third day, they finally found the problem, and then my son was transferred to Miami Children's Hospital.
临走前，我的妹妹非常担心地对我说。
Before we left for Miami, my sister very worriedly told me.
你不能这样整天哭，哭坏了身体，你的儿子怎么办？
You can't just keep on weeping like this, crying like this. If you have any...problems, what would happen to your son?
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要哭到要哭。
I just can't control myself. I kept on crying every day.
到了儿童医院，进了 ICU 病房。
We went to the children's hospital and went to ICU.
一个病房六个床位。
There were six beds in that ICU room.
医生和护士安顿好儿子。
The doctors and nurses made everything, arranged everything for my son.
我静下来看到另外五个床的患者时，我呆了。
I saw the five little patients on the other five beds, and I was in shock.
因为那五个好像都是植物人，身上插满了我也不清楚的什么管子啊线。
Because all those five patients were full of, covered with tubes, and they all looked like vegetables.
靠着输液维持生命，每天护士来给他们的身体做清洁。
Every day the nurses will come clean them up, and all their nutrition came from those tubes.
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止不住的哭。
When I saw that condition, I can't help my tears.
就这样熬到第三天。
And then on the third day,
临床的患者父母来给他们的儿子过生日。
The little patient next to my son's bed, the parents came to celebrate their children's child's birthday.
把一张印有 Happy Birthday 的纸贴在孩子的床头，还挂了一个气球。
They put a balloon and a card on the bed.
来了十来分钟左右就走了。
They spent about 10 minutes and then they left.
我儿子当时就问我妈妈。他过生日怎么没有蛋糕啊？生日蛋糕呀。
My son asked me, Mom, how come when he's celebrating his birthday, there's no birthday cake?
Maybe, 也许我的儿子想吃蛋糕。
Maybe my son wanted some cake.
但那一刻我忽然的觉得我是多么的幸运。
But at that moment, I suddenly realized how blessed, how lucky I am.
我的儿子能吃饭，能说话。
My son can still eat and speak.
如果刚才那对父母的儿子的状况能像我儿子一样，他们会是多么的高兴。
If the little patients next to my son can speak and talk, how happy his parents would be.
想到这些，我一下子轻松了。
When I think of that, I feel relaxed all of a sudden.
奇妙的是，从那一天起，一直到我儿子两次手术结束，我再也没有因为我儿子的病哭过。
The wonderful thing is that starting from that day, I've never cried. Even my son had two surgeries.
在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心情也好了。
In the following days, I feel much better.
也不再悲观。
I was not depressed anymore.
哎，好，儿子也能下床走路了，病情也慢慢的稳定了。
My son's condition stabilized and he can walk around.
医生给了安排手术的时间，然后回家等。
The doctor told us when we should have the surgery done, and then we were sent home.
回家后，我带着我的儿子去了教会。
At home, after we got home, I took my son to the church.
教会的好多人都来问候我的儿子，并祝福我们。
Lots of church members came to greet us and they blessed us.
在当时让我非常的感动。
I was so moved at that time.
并在手术前，教会的牧师和三个长老同时用手按在我儿子的头上做了祷告。
Before surgery, the pastor and three elders in the church. Anointed my son with their prayers, and they put their hands on my son to bless him.
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although I didn't understand what they were praying for,
但是我能感受到爱和力量。
I could feel love and strength.
那一刻我也相信了祷告有多么的重要。
At that moment, I truly believe how important prayers are.
不再惧怕接下来儿子的手术。
I wasn't afraid of the surgery anymore.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决定等儿子的手术康复治疗结束后，我就去找一个华人的教会。
After a long time of thinking, I decided that after the surgery, I will go to a Chinese church.
我后来就找到了我们的教会。
That's how I found this church.
并在教会受洗。
And I was baptized here.
在刚来的时候，通过在教会上主日学和冯金师母的小课，结合在家读圣经。
Right after I came to the church, I attended Sunday school and listened to the lessons from Mrs. Feng Jing, and also I read the Bible every day.
这一次读经的感觉和以前的两次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
This time reading the Bible, I feel totally different from how I read before.
我开始让自己思考。
I began to let myself think.
让我知道为什么我对病痛和死亡的恐惧。
I want to understand how, why I was so scared of disease and illness and death.
因为以前的生命是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亡。
Because my older life will die with my physical body.
信主后
But I believe in the Lord.
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得了新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将来是要上天堂的。
We are a new being, we are a new creation, and because of God's grace, we will go to heaven.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有了盼望。
Then our life has hope.
这样有希望和期盼的人生，谁不想拥有呢？
Who doesn't want a life of hope?
所以今天通过我的见证，能给到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一些启发。
So today, through my testimony, I hope to say something to the people who are yet to believe.
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的困难，甚至苦难。
Everybody's life is, will have lots of difficulties and sometimes even suffering.
在主里就会有平安，这是。
But in the Lord, we will have peace.
这是神应许我们的。
Because God promised us so.
神会赐我们平安和喜乐。
God will give us peace and joy.
只要你愿意去教会聆听神的话语，信主
，If you are willing to go to church, listen to God's words and believe in Him,
你就会得救，得到有盼望的生命。
You will be saved and you will have a life of hope.
信主的有福了。
So those who believed are blessed.
最后，我用基督徒都会背的一段话结束今天的见证。
I want to end my testimony with the Bible verse everybody knows.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谢谢大家。
God loved the world that whosoever believe in him wi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那我想大家可能熟悉他，当我们餐厅还开着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往往他做饭的时候给我们有上海味道的很美的这个美味烂午餐。没有人喜欢苦难，但是呢苦难有神的美誉。那林真姊妹呢就是在她人生苦难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体会到她的软弱，也认识到神。所以我们与她一同感恩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我们也看到信主真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旅程。他在我们教会之前就有人关心他 reach 他，然后他就经历到弟兄姐妹的爱，然后来到我们教会，我们继续呵护他来帮助他，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跟他一块成长，也看到他的成长。所以我们在他走之前我们可以与他一同欢喜，因为他在基督里边成了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们为他而安心所以他离开我们，我们不担心，因为他在基督的里边，对不对？阿门。好，谢谢林真姊妹的见证。我今天给大家讲到的信息就是在婚姻中进入我们的角色，这也是做主门徒的一部分我在婚姻中的讲到呢，我想这次呢已经进入了第四次。那因为婚姻家庭就是我们信主跟随神的道路上越不过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生活，然后在这个世界上也充满了挑战，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花点时间是值得的。大家有没有思考为什么会有男人和女人的差别？为什么一进入婚姻，男人成为丈夫，后来成为父亲，女人成为妻子，后成为母亲？他们有明显的差异，在婚姻中呢也有不同的角色，因为这是神的创造。这个世界呢正在改变在取消这个神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和创造，甚至想取消男人和女人的差异。所以这个世界越来越强调男人可以做的女人也照样可以做，并且呢 你可以来选择性别，你想做男的你就可以做男的，你想做女的就可以做女的。甚至现在新的立法，连父母都没有干预你的权利，甚至你未成年，父母都不能干预你，你要自己来改变性别。这就是人要重新自己来定义性别。这也正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讲到的，当人不敬畏神的时候，不以神为神的时候，他们在性上第一个想篡改的就是在性的这样的一个定义的问题。他们要来自己定标准，也来定真理。这正是这个世界的走向，自我为神，然后他们要改变道德，重新定义标准。我们知道人类的堕落是夏娃先受试探，然后她错误的影响丈夫，那丈夫也不尽责就默然认同了，他放弃了自己领导的这个角色，把家庭呢带向毁灭的边缘。角色混乱对当代的婚姻产生了很多的影响。那男人呢就缺乏男人的气概到底男人气概是什么呢？然后放弃了家庭的领导权，女人呢也不再委身于家庭，他们要在各个领域呢与男人一较高下。所以这个世界的变化就是家庭越来越衰微，因为人越来越不重视家庭。罗伯特·路易斯讲的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应该视为核心的角色，而非综合的生活方式。忽视、改变或破坏这些核心角色会产生许多危机，因为夫妻的角色是神完美旨意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话语就放在我们的心里来思考，来思考我们的家庭，来思考我们的婚姻，也来思考我们教会在这个建造家庭上我们怎么样来走。主啊，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主啊，愿你的话语建立你所设立的家庭，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首先第一点来看神对丈夫的呼召。以弗所书五章二三节讲到，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我们首先第一点要看到丈夫他在家里是担何等的角色。提摩太书前书二章十三节讲到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我们看到创造的秩序也落实到丈夫和妻子的角色上。神设立丈夫是家里的领袖。弟兄们，你们要不要鼓掌那你们姊妹们可能就要说这意味着男女不平等吧。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讲的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所以我们借着加拉太书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无论妻子和丈夫、男人和女人，他们都成为神的儿子，所以圣经都叫他神的儿子。未来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那里没有婚姻，那我相信也没有性别的差异。所以对有些人看起来可能觉得挺遗憾的有时候我也想不通，到那时候风景只能称我的姊妹了吗？但是有些人可能有个说终于解脱了，因为我在家庭里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男人和女人在神的眼里是平等的。哥林多前书七章三至四节讲到丈夫当用合意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那这段经文是谈到什么呢？是谈到夫妻的性的关系上，在性生活上他们如何的对待。这是男女最明显的差异。而在人类的历史上， 男人歧视女人，女人的地位低下，也最明显的就是体现在性上。而基督徒的信仰扫除了人类历史上一切对女性的歧视。女人不再是男人的工具，她在家里可以有男人平等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哈，这样的丈夫和妻子彼此的忠诚，然后平等和彼此的顺服，这是在基督里的价值观，并且也只有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可以实现，它是我们夫妻关系的基本的原则。那也因着基督教的信仰发展了2000多年哈，人类的历史哈一直是歧视女性的文化，但是在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在全世界传播的时候哈，那在一个接一个国家，妇女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明白哈，男人和女人在价值上没有分别，但是在家庭里要有秩序，也要有合一，就必须有领袖。所以领导的责任呢，就落在为父者的身上，就是男人身上。所以现实的问题就是，作为丈夫，你有否按照神的心意担负起家庭领导的角色？这个是挺难的哈，有难言之隐哈。有时候我们弟兄聊天，他说我们家里的领导，弟兄说我们家里的领导，那不意味着是男人哈，是指我们的老婆啊。当我们讲到领袖的时候哈，从基督徒的观念里哈，它不仅仅是位置，也不仅仅是权力。在马可福音10:42讲到哈，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基督徒的领袖是仆人领袖，仆人的心态，仆人的行动，他还要勇于带领。所以当我讲到这点的时候哈，姊妹们，你们是不是可以欢呼了哈？是，他要做头，但是他要像服侍一样，仆人一样在家里服侍，然后还可以带领。这就是丈夫在家里的要做仆人式领袖。那他该怎么做呢哈？我们看下面的一个例子哈。如果呢丈夫下班回来哈，家里一团糟，把玩具满地都是，饭菜还没有准备好，孩子也哭，那也在闹，那这位男人有三种表现方式哈。我们讲到，如果是霸道式领袖、霸道式总裁哈，他对妻子就马上开始展开批评和抱怨了。老婆，你今天一天都忙什么了？怎么就我回来家里还这么乱呢？你一天都干嘛了？这是霸道式领袖。然后第二点呢，无所作为式的领导，回到家里看到家里一团糟，也不管，我去看自己的电视，或许我去放松休息一下，等妻子把饭菜做好，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好，然后我再来上来一块来吃饭。那另一种呢，是我们讲的仆人式领袖，哎，看到家里这么乱哈，妻子还在忙乎做饭，然后他就赶紧动手洗手，来帮助收拾地上的东西，然后也帮助来做饭，来帮助带孩子，甚至还会一会接着说哈，老婆你真辛苦了。这是仆人式领袖。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也正是我的转变。我要夸奖自己一下哈，那原先呢我就是表现抱怨批评，老婆你一天呢，你比我有时间，你又不上班，你在家忙什么？但是现在呢，我若看到回家啥二话不说，我就去帮着干活。仆人领袖身先士卒， 为对方着想。那作为一个仆人式领袖哈，并不是都需要听我的，听我的，他不是霸道的，他也不是大有能力的，像世界的领袖要有魅力，要有强势领导，他可能也不是擅长于领导。圣经中怎么描述主耶稣的呢？他无家兴美容，也无美貌使人羡慕他，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耶稣的样子。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位领袖呢，他有基督的胸怀，宽容的心，为了妻子和家人的益处，他会舍己，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承担全部的责任，引导家庭的方向。他主动服侍妻子和家庭的各项的需要，他不觉得有压抑，也没有委屈在心中，因为神的使命在他心中，神的使命在他心中。我描述的很完美哈，似乎我们没有男人可以做到这样，但是当神的引领，神的灵充满他的时候，他定要成为这样的男人。那丈夫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进入家里领袖的角色，他拒绝做各种决定，他也不去设法解决问题，他回避问题。所以很多事情，甚至重要的事情，他也交给妻子，但是在家庭里是可以授权的，很多的事情可以交给妻子来决定，但是呢，他甚至重大的事情他也不来参与，在属灵上完全没有带领家庭。男人作为家里这样的一个领袖哈的角色呢，这不是关乎他的能力，而是关乎他的意愿和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哈，神指定了任何男人都作为家里他的领袖，和他的能力、和他的恩赐、和他的个性都没有关系，而是在于神的托付。所以权柄已经给予，责任已经放上，神的托付不可推卸。到了时候，你要为你的家庭到神面前来交账。所以亲爱的弟兄，你有认识到神给你这样的使命和托付吗？这不是以前我认识到的，我不认为是这样子的。我在家里是撒手派的，我不愿意管事，但是在我的信仰越来越成长，然后在这边越来越学习，我就感觉到神赐给男人，赐给弟兄那样一个荣美的角色。每一个弟兄，每一个男人都需要学习。那最近我们一直在学课刻意的门徒，所以这里也关系到每一个丈夫如何在家里做一个刻意的仆人式领袖，就是要主动的成为家庭中的属灵领袖。在属灵上你要带领，你要站起来，你要祷告，你要学习神的话语，你要承认你是没有智慧的，你是软弱的，但是神给你的托付，你要把你的全家安全的带回到天家，你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你不要让你的全家有人掉队，到时候你回到天家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交账。那作为丈夫呢，你要留意你的家里是否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环境，充满鼓励，彼此饶恕，这样的一个安全和睦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做丈夫呢，可能都强调在要我要挣钱养家，只要我的家庭的财务的安全就好了，我可能也注意人身的安全。那我觉得我们的丈夫这是作为一个领袖的一个责任，那我们很关注这些，这是也需要的， 那更要关注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他们的身心灵的健康。所以神在婚姻中呼召丈夫在家里成为仆人式的领袖，担当此角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责任，他会考验你能否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然后这是你一生中最大的特权。所以弟兄们，你们一定要在心里来说阿们。我们来看看哈，妻子对丈夫核心角色哈，他是如何回应的哈。当我们讲到领袖的时候哈，必须有人愿意跟随，领袖没有办法在前面闲庭漫步，后面一个人不跟随。那他有一个妻子，就是他最忠心的粉丝。所以以弗所书5:22讲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哎，这个讲的也是太完美了哈，太高的标准了哈，如同顺服主。所以我们首先看到了这里是表明是神的命令。所以很多妻子认为丈夫不会顺服，但是如果他们有敬畏基督的心，他们会认真执行这个命令，因为遵守这个命令就是顺服基督的一部分。虽然前面讲到哈，对丈夫的要求很高，是仆人式领袖，那自我牺牲之爱是这样的一个高标准，但是妻子的凡事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丈夫做得好，而是我们因着相信基督的缘故。所以做妻子的他永远不会感觉到委屈和受辱。所以当妻子，当你们顺服丈夫的时候，你们想到的是顺服主。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妻子在担负何等样的一个使命。当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哈，她是尊重他的，她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她不只是表面的敷衍，因为这意味着她要把最终决定的权利来交给丈夫。那当丈夫受到这样的鼓励，他敢于发表意见，做出决定。所以丈夫也需要从妻子得到这样的授权，使他有能力成为领袖。所以这是妻子对丈夫核心角色的回应，也是对神的回应。神对丈夫的呼召是成为家里的领袖，但是如果没有妻子的顺服，没有妻子的帮助，是行不通的。所以弟兄们哈，我们在这方面哈，所以我们是不是有高举双手赞成？不赞成的话，我们心里也非常认可哈。我想做领袖，妻子不让我做。我们看哈，从来没有哪节经文吩咐丈夫要命令妻子顺服他，而是吩咐他爱妻子，带领妻子，使他情愿顺服。让妻子顺服丈夫的，这是神的吩咐。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哈，我不需要回家就说哈，经文就告诉我们，所以妻子你一定要顺服我。我没有办法这样说，只有神可以改变人啊。但是呢，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可以有诀窍哈，经常拐弯抹角的，我们就回到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查考这节经文。当我们有走过去的哈，我们就常常来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让神对着说话哈。我这是开个玩笑哈，就神可以借着他的话语使人产生真正的改变。这个顺服哈并不容易哈，因为妻子知道每个丈夫的缺点，那神也特别赐予妻子可以帮助到丈夫软弱的强项。神赋予给丈夫的是智慧的帮助者，妻子不是庸才哈。在信仰的道路上，妻子很多的都走在前头，他们比丈夫甚至更有信心来回应神。所以这样妻子在家里顺服丈夫觉得很难，我都比你爱神，我都比你更多的服侍，那我家里更有担当， 你看看你这样的行为，我怎么样可以顺服你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啊，就是姊妹学习谦卑顺服的主战场，神一定会使用哈。神就是借着这样的顺服丈夫帮助他成长，所以这是神设计的哈，姊妹的成长的道路哈。我们知道哈，妻子顺服丈夫不符合圣经的，他可以不顺服，比如说让你欺骗，让你撒谎，甚至丈夫让你杀人，你肯定不能顺服，因为不符合圣经。那但是家庭中 90% 以上的事件哈，都是不关乎真理的，都是一个决定。我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哈，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丈夫跟妻子吵架，丈夫没有妻子，妻子信主了，丈夫跟他的妻子说，这个主日你不要去教会。对妻子来说就很难受哈，因为神是他所爱的，他非常想去，但是他也知道哈，丈夫他需要顺服丈夫。那其实在这个选择上就是很难，因为这是一个模糊的地带，所以他跟神祷告哈，神就让他顺服丈夫。所以今天早上起来，他把早饭做好，把家收拾好，该去教会敬拜的时间他没有去，他决定今天我要顺服丈夫，他就在家拿起圣经来准备敬拜。然后丈夫就走到他的面前，对吧？哎，他说：“老婆，你今天怎么不去教会呢？”哎，他说：“你不让我去啊。”而丈夫说：“你去吧，你今天可以去教会了。”那姊妹就很高兴，就赞美神，他就去了教会。那很多的时候呢，丈夫反对妻子的服侍，妻子很爱主，在教会也很多服侍，然后在外面也很热心，但是呢，丈夫觉得受冷落，或者家务也没有做好，儿女也没有照顾好，所以妻子呢，丈夫呢，在反对他去敬拜的这件事情呢，其实背后另有原因。那我们也知道呢，神也特别的借着这个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妻子或者配偶来帮助家里不信主的人来信主。再讲另一个方面哈，姊妹呢这个有非常敏锐的知觉，所以对外界的环境可以快速的做出反应，但是呢他们也容易陷入到试探当中。所以信中中圣经中讲的哈，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当妻子可以顺服丈夫的时候呢，也是对他的一个保护，因为有时候他的快速的决定和反应借着丈夫的这样的一个过滤，可以被错误的行为可以被摒除掉，所以这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所以作为妻子，如果你明白神对丈夫角色的准确定义，那你顺服丈夫是在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这样的一个安排，实际是顺服神，并且你这样的一个回应也可以让丈夫可以成为领袖，鼓励丈夫成为这样的一个仆人领袖。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哈，妻子对丈夫的这样的回应顺服，这是第二点。上面的第一点是基督徒的领袖，丈夫是家里的仆人领袖。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哈，神对妻子的呼召，哥林多前书11:9哈，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但万有都是出乎神。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创造的是秩序哈。有一个比喻哈，你们来思考哈，神是我们的太阳，男人是这个地球，女人是月亮，男人和女人都需要围绕着神来转，但是呢，女人像月亮一样需要围绕着男人地球来转。保罗也说到哈，当女人有丈夫的时候哈，她就要为丈夫来操心，所以她也特别的讲到这样的一点哈。那这是一个合乎神的心意，一个才德的夫人。因为创世纪2:18就讲到，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所以我们看到哈，宣教的是男人，然后创造女人的时候，就是要为了帮助她的丈夫，所以妻子的角色就是帮助者的角色。如果姊妹哈在这方面觉得不公平的话哈，我觉得这个定义可能或许更好，妻子帮助男人带领家庭走在跟随神的道路上。别忘了哈，主耶稣和圣灵都是帮助我们走在跟随神的道路上，甚至连神自己也成为帮助者。所以希伯来书就讲到哈，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帮我怎样呢？人能把我怎样呢？所以神自称为帮助者，帮助者的能力和智慧都很高哈，所以帮助者并没有贬低女人的意思。那丈夫的一生走向完全完成神托付给他的人生使命，妻子至关重要。丈夫生命中的许多空缺，唯有妻子有资格来填满。一个爱神的人哈，一生会帮助许多的人，但是对妻子来说，丈夫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一个帮助对象。对于弟兄，你在哪些方面需要妻子的帮助呢？我参加一个婚姻营会哈，有一个比喻哈，把丈夫比作水牛，把妻子比作蝴蝶哈，并不是很准确，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形象化。男人，很憨厚，认死理，那他会专注他的工作，他一天下来呢，可能只有一个目标。而女人呢？他对外界很敏锐，很敏感，有很多的情感的体验，但是呢，他也受伤。所以我们就常常这样比喻说啊，浪漫的蝴蝶，憨厚的水牛哈。那男人呢，往往是聚合型的思维哈，以目标为导向，而女人呢，擅长散发型思维，以关系为导向。男人好像更多的用头脑理性来思考，女人更倾向用心来感受。所以我们看到男人购物直奔目标，然后买完结账就走，女人购物慢慢欣赏，所以他不觉得累。所以我们要承认神造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当我们认识到这个不同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妻子如何的可以来帮助你，还有很多可以帮助你。有时候我的有些想法和意见哈，我特别的问冯金，那我想从他的想法来看是怎么样的，他帮助我补全我想不到的。那很多的时候他也会直接来找我给我提意见，我并不很喜欢听哈，但是当我可以安静下心来仔细思考的时候，他给我提的意见正是我想不到的，正是我的短板，所以补充了我的不足。神非常奇妙，他创造男人和女人怎么样的彼此补助，并且当你进入到婚姻的时候哈，我们往往因丈夫和妻子的差异而挣扎，但是别忘了，正是这个差异，他才可以来帮助你。在现今这个时代哈，女人更多的走向社会，成了律师和医生哈，在政治上也很有地位。那古老的信念哈正在衰败，对婚姻忠贞。然后对父母原有的观念哈正在改变，所以女人呢也越来越职场为乐哈，贤妻良母并不是女性追求的目标。我们看圣经中怎么讲哈，提多书二章三节讲，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保罗呢，在这里是来教导老年的妇人，要他们在家务和家庭责任方面呢，如何培训呢这个少年的妇人。那作为妻子呢，我看这里提到爱丈夫爱儿女料理家务，所以他的人生的焦点呢是在家庭。你认为今天仍适用于 我们当今的社会吗？想象一下哈，一个委身家庭的妻子和妈妈是何等的重要。孩子3点多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已经在家里欢迎他，甚至已经给了他准备了一个点心，然后他可以跟妈妈有交流，交通学校发生的事情，甚至他可以在学校的委屈和压力，他可以向妈妈诉说，然后妈妈在妈妈的督导下，他可能会玩耍，也可能休息会就去做作业了，这些都是在妈妈的监管下边。然后6点多钟爸爸下班，那妈妈已经把晚饭做好，所以一家人可以很安心的放松的来享受晚餐。当餐后的话呢，那爸爸他有时间和精力继续来帮助孩子，或者爸爸在帮助家务洗碗，妈妈再去带孩子，所以就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的从容，然后有更多的时间，无论是玩耍，陪孩子玩耍，亲子在帮助他们的作业，帮助他们读神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都是因为妈妈在家担负了很多的工作。我原先遇到一对夫妻哈，他们都是做 IT 工作的，两人挣钱都很多，但是非常的忙碌，他们都几点下班哈，所以到家都6点多钟了。所以你想想，3点多钟孩子放学，他们能去到哪里？要不就是在学校啊，被学校托管，在学校玩哈，那看见你的学校好不好？要不是他们就回家放羊，回家放羊没人管，他们会怎么样呢？那就是玩游戏哈，玩游戏。然后等夫妻两个人到家的时候啊，两个人都很疲劳。如果他们在家做饭的时候啊，做完的话可能就7点多了，7点多才让孩子洗澡。哦，做作业，你说夫妻双方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精力和体力，所以常常他们就是带孩子去外面去吃快餐，然后到周末的话呢，再有这个啊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技能班啊。如果夫妻哈都是双职工的哈，全职的工作哈，你可以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有多忙碌。在生命记中讲到哈，我们如果教导我们敬虔的下一代呢，坐下起来躺卧行走，都要把神的话语来教导给他哈。如果当两个人都是全职上班的时候，这真是很难做到，对不对？培育敬虔的后代，所以需要一个委身家庭的妈妈和妻子。所以这里就会讲到哈，教会怎样全心献身于基督，妻子也当怎样全心接受他在家庭中的地位，毫无保留的投身执行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作为丈夫，他需要妻子这样的帮助他，所以家庭是妻子的首要任务。那我知道哈，我们很多的姊妹他们也在上班，那这样的影响，当孩子长大离开家的时候，这种影响是就会减弱。那或者是你觉得在两个人都上班又不生牺牲生家庭的情况下哈，当然妻子能可以寻求他的职业的发展，但是我想你们也是充满了压力和挑战，并且一旦使用了这个模式哈，这个模式是从小就开始。那冯晶我们他来到美国啊，一开始我很想让他上班，我们家里多一份收入，但是呢后来他就没有去上班，在家专心带孩子。那我们也看到哈，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全职的妈妈，在家里委身的妈妈。那当然家庭呢也是丈夫的首要任务，但是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哈。丈夫是带领的层面，妻子是执行的层面。那从男人和女人的差别来看哈，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家务和对待孩子哈是一个正确的安排，但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正在面临的挑战。现在的高离婚率，然后家庭的不稳定，男人的不忠诚，也让越来越多的妇女哈对他们委身家庭和他们没有安全感和满足感。然后我们的文化呢也把家庭主妇呢贴上消极的标签，但是这跟神的心意是不一样的。保罗在提多书刚才说讲了那节经文，说特别讲到 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当家庭混乱，没有彼此的委身，然后没有办法养育家庭的后代哈，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福音的见证。所以那些不信主的人就说，哦，你看他们的孩子，你看他们的夫妻的关系，你看他们家一塌糊涂，所以他们就会毁谤基督的信仰。那我们也很感恩的是哈，我们教会有很多委身在家的妻子，他们是丈夫的好帮手，他们摆上时间和精力养育儿女，帮助丈夫。所以神到时候要给你们最后的奖赏，然后你们的丈夫也要称自己有福。如果妻子不能成为丈夫的帮助者，那帮助者的反面会什么呢？是竞争者。那竞争者要做的呢，就是他不是填补空缺，他与帮助软弱正好相反，他是利用丈夫的软弱占据上风。然后一位好强的妻子呢，也会汲取男人去进攻报复或者畏缩，而男人这时候就更没有力量去做家里的领袖或者关爱他的妻子。那有的妻子呢，有意识的就把家里的领导权抓去，她不想让丈夫做领袖。我是东北人哈，我知道我们东北的妇女一结婚就是家里的财务大权一定要抓到手的，这是一个世俗的观念。有的妻子呢，是被迫就要扛起家里的大梁，为什么呢？因为她没有建立她的丈夫，她不尊敬她的丈夫，她也不帮助她的丈夫，然后她的丈夫就越来越没有责任心，成为软弱的丈夫，没有办法成为家里的领袖，所以妻子就很苦，哎呀，我要扛起家里的大梁。但是呢，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也不会得到丈夫的谅解和支持，因为妻子常常指控丈夫的无能，不担负起责任，那丈夫呢也不会有好脸色给她看，丈夫呢在家里也会觉得非常的压抑。所以姊妹们，家庭呢对你们有很大的挑战，也对如同弟兄一样做丈夫，那你们学习温柔尊敬你们的丈夫，那不要试图控制他，在每件事情上来征求他的意见。我想每个妻子啊都很想帮助他的丈夫，但是他们没有智慧，那啊，他们强势帮助，所以丈夫并不领情，没有达到应有的果效。所以对于妻子这位帮助者，你们需要不停的学习，用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然后等候神的时间来帮助你们的丈夫。那我有感动哈，回到中国哈，那我也非常感谢冯金顺服我同我回去哈，他也看似为顺服神。那当然我回到中国只有奇妙的经历哈，有奇妙的经历，我们经历神。那我想说的是哈，有时弟兄他们有想法，甚至姊妹看你起来哈，姊妹虽然很浪漫，但是很多的时候他比弟兄更现实。所以如果弟兄在灵里有些负担的时候呢，或者有些人生大的举动的时候哈，这妻子呢当然要祷告，有寻求神的负担，但是他们就把他打下去，他们会称丈夫天真幼稚。所以我觉得这也错失了神给很多的家庭的祝福。那我也很感谢冯金跟着我，然后呢他也常常跟我说，当回到中国的时候，哦，我们经历得很丰盛，那感谢神对我的带领。那他也觉得作为一个妻子，他尽了他应有的帮助者的角色。然后今天我又勇敢地进入牧师这个角色哈，冯金呢也刚强壮胆跟我一起来进入。所以妻子最重要的一点啊，是成为丈夫的属灵的好帮手，帮助他认识神、侍奉神、跟随神。如果当丈夫可以跟随神的时候哈，那妻子，那你的重担就脱落了。那妻子如何做呢？ 鼓励他点滴的进步。当神带领你丈夫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一个最好的领袖。有这么一个描述哈，丈夫和妻子自己的家能够体现一个妻子的价值，也能够赋予一个妻子的价值。丈夫能否成为成功的男人，妻子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他需要一个帮助者，没有妻子的特别关注，他很容易失去平衡，很容易产生盲点。在神的计划中，女人主要关注的是家庭中的一切。虽然丈夫蒙召并供养管理家庭，但是妻子特别的蒙召使妻成为一个家。这些神圣的挑战是他蒙召成为妻子的核心。神对妻子有很美的呼召，你们并不是在一个律法下顺服你们的丈夫，你们是在神的托付下，在帮助你们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男人在成长，这是你们一生的尾声。那当然丈夫对此呼召的回应就是什么呢？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与你一头承受使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所以这是丈夫对妻子核心角色的回应，就是赞美她，敬重她，就如同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妻子因为得到丈夫的赞美和敬重的鼓励，使她有能力蒙召作为帮助者，这非常的重要。那很多的妻子就心里就有苦毒，他们疏远丈夫，他们言语尖刻，满心怨恨。当妻子有苦毒的时候，她也如同丈夫一样软弱，她不能成为有一个智慧的帮助者。唯有能化解的这些是神的爱，神借着丈夫的爱来化解这些。所以彼得前书讲到，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她更需要丈夫情感的关注。丈夫的常见问题就是不关心对方，也不体贴对方。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节特别提到，丈夫对妻子总要保养顾惜，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也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保养顾惜。我们这个年龄知道如何看顾自己的身体，我们就知道如何看顾自己的妻子。所以这都表明哈，丈夫和妻子成为一个共同的生命体，丈夫对妻子的关注将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神对妻子的呼召是成为丈夫的帮助者，但是没有丈夫的爱护就是没有办法完成。丈夫将妻子置之不顾的时候，受到伤害的不但是妻子，也是他自己。我这周查经的时候，我读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节，说你是我的都是你的，就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这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下之前给他给门徒的祷告。那他跟天父说哈，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那他们共同拥有的什么呢？这里主要是他的十二个门徒，他托付给他们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和天父的这样的一个合一，这样的一个合一。那这也让我们想到夫妻，我们做夫妻的，我们可以这样的讲吗？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庭和侍奉得荣耀。夫妻在基督里边如何的成为一体，成为合一。好，我们就到我们的结论哈。所以丈夫的爱护带领肩负责任，造就了妻子帮助者的成长。那妻子的顺服智慧的帮助，造就了丈夫领袖哈。但是大家也会看到里边有一个逻辑的 点。如果两人都不主动，都等着对方先动，说你不爱我啊，我如何帮助你，你不顺服让我如何爱你。所以这就是世俗的婚姻，也是上次我们讲到冲突的时候，当双方都坚持不放下的时候，那必然导致婚姻的破裂。但是福音打破了这个死循环，基督舍己的爱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献上，所以夫妻双方都愿意在对方还没有改变的时候舍己先行。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将改变你，也改变你的配偶，也靠着也让你借着舍己来改变你我的婚姻。这样的道路哈，并不是一帆风顺哈。我们这里很多的家庭，两位都信主，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努力哈。那丈夫呢，也会感觉妻子很强势，那我做头很难。那妻子说哈，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帮助很多了，但是丈夫呢，好像也并不怎么领情。那我们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描述的完美的境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这是我们生命成长难处的体现。如果我们个人对主的降服都没有达到完全的话，那它体现出来的就是在我们婚姻中的这样的一个疙疙瘩瘩，不完美。但是这也告诉我们不要失去盼望，这是我们一生的旅程，神在做工，他仍在做工。就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我和冯晶仍然在成长，我们已经进步了很多。原先我们也经常的吵嘴，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很长时间的不吵架。但是我们还要不停的学习，因为生命的成长就是要不停的学习。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儿女在一天天的成长变化，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在一天天的成长变化，我们还在变化之中。所以呢，我们不仅要建造这样的家庭，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来进入这样的一个家庭。那祷告我们的教会呢，那都有这样的建造。神设计了家庭，案例了角色，男人要勇于担当领袖，舍己和无私的爱仆人的样式，女人智慧的帮助者，顺服敬重自己的先生。当丈夫和妻子在婚姻中履行各自的角色的时候，我们都不是为自己，都是为了荣耀神，在世上做主门徒。所以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进入这样的婚姻的角色，这是他赋予我们家庭的使命，是我们门徒道路的一部分。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为我们设立了婚姻的蓝图，也设计了这样的男人和女人在婚姻中担当何等样的角色。主啊，我们在婚姻中有很多的征战，那很多的家庭也已经破碎，但是啊，主啊，愿你在这里来安慰我们，也帮助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还在家庭中努力的，让我们努力到进入到你的心意里边，按照你的创造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家庭，因为你有你的美意。主啊，你让我们在其中，无论是丈夫和妻子都更像你。主啊，你让我们借着我们的家庭来守住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你的面前来，也按照这样的样式建造，让他们的下一代进入这样的婚姻，来守住你给我们的托付。主啊，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交账，也等候你赐予我们在家庭里的奖赏。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